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远。
今天我跟梦远姐又要一起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了。在这个闲聊当中来学习，
对对对。然后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识，就发现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啊，有说不完的话，很多话虽然是闲聊，虽然是有益处，但是呢，我们决定改变我们两个人的风格，知错就改。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东西要给大家了，不是我们两个的闲聊了，而是。上一次大家也听了，是一个中文的牧师给我们讲解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想不要喧宾夺主了，就把它这么准确又有意思的信息来直接奉献给大家，然后我们听完了再一起回来 reaction。
对，
今天呢我也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来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五主日了。那第五主日已经是进入到整一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二步。海德堡要理问答呢，它其实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在讲我们的罪和愁苦，那相信大家已经听完前面的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听过了啊，就已经有11问在处理人的罪恶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上一集也说到了，最后人肯定会问啊啊，那我们人都败坏成这样子了，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得救呢？所以在第二步开始就要论我们的得救，是帮助我们理解救恩的。之后呢还会有一步，是最后一步，第三步，它是在讲我们的感恩啊。当我们理解了救恩之后，那我们肯定生出的就是感恩。所以说呢，海德堡要理问答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构成。今天我们的主日五就是进入第二部的第一个主日，论我们的得救。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听牧师跟我们的分享吧。
好，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同思考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五个主日。那要注意到要理问答从第五个主日开始，他就从论罪恶开始过渡到论恩典了。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啊，如果你有要理问答的话，你熟悉的话，你还记得要理问答分为三个重要的部分：论罪、论恩典和论感恩，对不对？那论罪就是从第一到第11问。那我们上一周可能说是已经经历过要理问答最痛苦的一周了，对吧？所以还记得在那一周里面我们特别的讲到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怎么彰显在他的愤怒的审判当中，对吧？所以上一周是很难的一周，所以如果你们这个没有听上一周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回去可以在 YouTube 上找来听一听，对吧？因为只有当我们真的明白了上帝的公义到底对我们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恩典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耶稣说，我来不是来拯救义人，我来是来救罪人的。所以你首先要想领受基督的救恩之前，你必须先明白自己的罪到底是什么。那我不会在今天花过多的时间再去重复这个话题。总的来说，到12问的时候，12问的问题里面已经为我们预设了前面第四个主日到第11问的时候给我们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就是罪人在愤怒的上帝面前，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是一个什么样悲惨的状况。那就是这个罪人要面对上帝绝对公正的身体和灵魂今世跟永生的审判和刑罚。这个是12问告诉我们的。 那十二问接下来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全人类都要面对这样可怕的刑罚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有盼望呢？我们这个全人类就没救了，对吧？那么十二问就问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逃避这个刑罚？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个刑罚？那注意到，还记得上一周的第十一问里面提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描绘了上帝的审判之后，十一问问说：“难道上帝不是慈爱的吗？”还记得吗？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会在每一次思想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都会发出这个问题：“难道上帝不是慈爱的吗？难道上帝不能就这么对吧？一笔勾销，就掩面不干，就当做没发生就可以了吗？”而且，的确，我们刚才读到的，在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读到了上帝对自己性情的宣告。上帝宣告自己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他这里面是亚辉，亚辉，啊，耶和华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从不轻易发怒，赦免罪孽、罪恶、过犯。你说，难道上帝不是慈爱的吗？然后第十一问回答说：“的确，上帝是慈爱的。”然后说什么？但他也是公义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刚才读的那一章，当上帝说我是不轻易发怒的神，然后又说了一句：“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必要刑罚他们的罪。”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概念都出来了。前面上帝说我是慈爱的，我会赦免罪，然后接下来上帝说，但是我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你说这两者怎么调和在一起？怎么调和在一起？所以你就必须到这个第五个主日的第十二问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才能够知道怎么调和在一起。上帝的公义要求他必须不能对罪恶熟视无睹。我们今天有很多喜欢谈社会公益的人，对吧？我们当看到社会不公益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罪我可不可以当作没有？不可以，对不对？因为你当作一个罪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在行不义，对不对？所以你需要让罪恶，对罪恶进行问责。那现在问题是，这个罪不仅仅是在别人的身上，这个罪在我自己身上，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败坏，这个世人社会上的其他的人他们作恶，问题是我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而上帝说我绝对不会饶了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是做基督徒的起点，这是一切朝圣客的出发点，对吧？我们之前讲过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这个上行诗，对吧？你还记得上行诗的第一首诗篇120篇，诗人踏上这个朝往天国走的这条路的这个起点在哪儿？这个起点就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痛苦源自于什么？这个痛苦源自于不仅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痛苦源自于我是邪恶的。这个痛苦源自于上帝要审判我，然后所以我就需要找到一个逃避上帝刑罚的方式，获得上帝喜悦的方式。上帝怎么才能喜悦我呢？上帝喜悦我的办法就不是他可以单纯的把我的罪放在一边不看了，而是他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替我承受我本来应该承受的刑罚。上帝还一定会刑罚。上帝，你做过的每一个罪，每一个罪行，每一个罪的言语，每一个罪的思想，每一个抵挡上帝的念头，上帝一个都不会放过。但是上帝把这个刑罚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让他替你背负，这就是代赎的概念。什么叫做代赎呢？代赎就是代替另外一个人付上赎价，这就叫代赎。那你说这个概念怎么？难道这个概念就显得上帝很公平了吗？这个概念会不会影响到上帝的公义？上帝因为 A 的罪而惩罚 B， 上帝公不公义？上帝公义，上帝的公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受到拦阻。你说这怎么会这样的呢？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向你彰显了，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是可以的，是这样做的，对吧？怎么做的呢？就是在旧约的献祭当中，当罪人类第一次献祭行为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上帝赐给人的。当始祖亚当跟夏娃在伊甸乐园里面犯罪了之后，不是亚当跟夏娃在那儿，对吧，夫妻两口子在炕上嗑个小瓜子说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罪怎么解决呢，这样吧，我们找个动物来替我们赎罪。没有，他们两个这个罪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发明出来给自己赎罪的方法的，这个赎罪的方法必须是上帝自己允许发生的，那就是上帝为他们宰杀了一头动物，在伊甸的东方杀了一只动物，然后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那只动物的死是因为人犯的罪而死的，如果人没有犯罪，那个动物不会死。而那个动物的皮是用来遮盖人的罪的，所以看到了吗？所有的旧约的献祭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上帝是第一个祭司，上帝做人的祭司，然后从这儿开始之后，旧约的献祭又不断的深化这个代赎的含义。所以你要理解什么是代赎，什么是基督教所谈到的救赎，什么是这个救赎，这就是救赎，是吧？救赎今天很多这种流行文化里面谈到的，我的灵魂要找到救赎，自我救赎什么，这些这都是很虚的东西，对吧？你怎么自我救赎？你没办法自我救赎，必须是另外一个来过来救你。所以代赎的概念，就代替一个人付上赎价的这个概念，就是从这儿来的，从旧约的献祭开始来的。然后你注意到，在旧约以色列民当中最重大的节日是什么？以色列民最重大的节日是什么？最重大的逾越节是不是不算是最重大的？赎罪日。赎罪日这一天，对吧？逾越节你自己在家过的。赎罪日是所有人都要聚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对吧？你哪个让小孩更开心？当然，大家啊一起，父老乡亲们啊，从各个城市都拥到耶路撒冷，上百万的犹太人唰全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这个会幕的门口，他们要杀这个羊，对吧？在这个杀这个羊之前呢，他们要做一个什么动作？不是随便杀的，在宰杀这只羊之前，大祭司需要干嘛？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怎么按的？直接这么按下去，这么按的，看到吗？就这么按的，按在地上，然后承认以色列人的罪。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的罪归在了这只羊的身上。现在你们所有人的罪都在这儿了，然后我把这只羊替你们杀了。所以谁承担了罪的刑罚？羊。你有没有承担？没有。所以因着那只羊受了刑罚，所以你被赦免了，这就叫代赎。这就是逃避上帝将来刑罚的途径，那就是要么就是你被按在那儿，要么就是有另外一个替你被按在那儿，然后噗。然后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第十三问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能为自己满足上帝的公义吗？你注意到， 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自己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吗？你说，我不想让别人为我的罪受苦，对吧？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走，我去啊，我趴在那儿，你就拉我吧啊！告诉你，就算是这样，上帝的公义依旧没有被满足。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不仅上帝在那个行为当中，上帝是宰杀了恶人，对吧？上帝的公义以一个负面的这种愤怒和审判刑罚的形式被满足了，但是你完美的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吗？没有。人类当中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行出上帝所要求的义吗？没有。就算上帝把全人类所有的罪人全都宰杀了，上帝的公义依旧从正面的角度上来讲没有被满足，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行义，义还没有被行出来。所以就算是你说好吧，为了上帝的正义我自愿受罚也不够。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第十三问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无法被满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每一天所做的都照上帝律法所规定的那个义还差了那么一大截，我们每天努力的去做都做不到，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亏欠律法的债。所以这就是十三问回答的，我们每天加增罪债，什么意思？就这意思，就是你每一天都在往你的负债表上继续负债，因为你每一天都没有满足律法的要求。你想靠着你的行为去往你的这个负债表上增加一点正资产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能够行出来上帝所喜悦的义，你才能够加正资产，对不对？但是你每一个行为都被罪污染了，所以你只能往上加负资产，所以是负债，每天的罪债在加增。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的区别就在这儿，那就是所有其他宗教都告诉你，你可以用你的好行为来抵消你的坏行为，对不对？你可以今天选择扶老奶奶过马路100次，就抵消了你去年，对吧，在老奶奶家门口吐痰。只要你积德行善，那么你就可以为自己增加你的这个功德的这个叫什么正资产，你就会慢慢慢慢慢慢一加一加加，最后加到天堂去了。然后结果你读到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三问，你就发现这是叫什么白日做梦，对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知道就算是你扶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你也在犯罪。在我们行的善的当中，我们的善都被自己的自义和骄傲和自私所污染着，所以我们所行的善，圣经说在上帝面前是污秽的。你不相信圣经这么说吗？要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读给你。圣经这样说，圣经说在上帝的面前不是我们的罪是污秽的，圣经说是我们的善是污秽的。以赛亚书第64章，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是污秽的衣服。所有的义都像是污秽的衣服，以赛亚没有说所有的罪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说所有的义 什么意思？你把你这辈子做的最好的好行为拿到上帝面前，对吧？你多么的替天行道的这些行为拿到上帝面前，上帝说像破布一样，像破抹布一样，你还好意思拿出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本性败坏。所以我不想一直在 dwell 在这个 point 上，对吧？我说话都开始，今天对吧，你想知道这个罪它到底有多么的根深蒂固吗？你就看小孩就知道了，就看小孩去。我这不是说这些孩子吗，我是我自己也有孩子，对吧？你就看小孩你就知道，三岁小孩他刚刚开始学会知道说，哦，我要把好东西给别人，然后我就会得到夸奖。于是他就过去之后打开冰箱，然后拿出来一个他最喜欢吃的，对吧，好吃的，然后给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过来跑过来跟爸爸妈妈说，妈妈，我把那个好东西给了他，他是不是在做好事儿？那你就感觉说你这个好事做的好像也不怎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教你邀功，你怎么就自动会邀功了呢？我没教你自我感觉自义，你怎么就自义了呢？所以你看小孩子你就知道我们的罪，我们在我们的行义的过程当中我们依旧在犯罪，就是在这儿。我们在行善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贪婪，我们在虚荣，我们在自私，在我们行善的时候。所以这就是第十三问说，不，我们天天还在加征着罪债。
怎么就突然停了？
对呀，主日五有四问，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能听前两问了。
哇，我要等这么多天吗？
但是我觉得这两问呢也是要先明白了才继续听下去才有意义。
我非常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一定要听明白了才能继续。我满满的写了一页多纸的笔记，就是手忙脚乱的在跟着，脑子里也在非常迅速的强大的
运转，
脑力有一点不太能跟上了。
那今天你最觉得冲击你的部分是什么，或者印象深刻？
他在模仿手按在动物头上摁下去的时候，其实我读圣经的献祭很多遍了。我自己在中国的乡下长大，我很小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习俗是过年的时候又杀猪宰羊的，所以其实我知道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但是当他说这是上帝设的献祭，出于上帝的公义要让这个动物代人的罪死的时候，他那个仪式是按这个动物的头按下去，有一个认罪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刚才牧师有模仿，我眼眶就湿润了。我觉得人很难低头，太难认自己的罪了。当年神设了这样的一个仪式，叫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每一天还有重大的节日，那要献祭很多天，都做献祭礼，还有每一年的赎罪日，那就是大日子。我自己长在现代社会，离这样的一个献祭礼仪太遥远。其实它也映射出来我本性里面的那种骄傲，就是真的好难低头认罪。所以刚才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还是被触动了。因为如果我知道是有人替我死了，我真知道这件事情，我应该是感动的。
对，他今天讲这个代赎的概念很重要，这是上帝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义，他自己提供的一个赎罪的方法。 然后他用了一个生动的画面，我印象深刻。他说：“不是亚当夏娃坐在炕上嗑瓜子儿想出来的，因为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怎么能满足上帝的意义呢？我们已经在不义里面了，就是只能是上帝他跟我们说怎么才能满足他。那他想的办法是有一个人替我们来代赎这个罪。”他说到这个概念是除了基督教，其他的宗教全部没有的。全部其他宗教是我自己怎么去行善，怎么增加我的正资产，然后抵消我的负资产，然后一直加，把我加到天堂去。但是他说这根本行不通。那上帝提供的这条路确实是超越我们人的理性，也是因为他让我们的骄傲可以被消灭掉的，因为根本就跟我们的功德，我们要做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上帝自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回到他那里的路，而且这个路还是有另外的人为我们死了。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哦，好像就过了，没事儿了。我们看不到这个代价是多大，而且看不到上帝提供的这一条救赎之路的恩典有多大。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如果不给我们生，如果不是慈爱的，他这条路就不给我们了。还有我刚才最冲击的一个，他就说，这是所有朝圣者的起点，就是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说，我绝不会饶过你。如果真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犯的这么的重的时候，你在上帝眼中，他就一定要惩罚我的时候，一定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时候，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在灭亡当中，然后也就真的知道上帝又主动给我们提供一条救赎的路，这是多么多么大的恩典和宝贵了。
是啊，他后面解释，人每一天天天都在自以为的善行上犯罪。他解释的也好清楚，他说像一块抹布一样。
拖抹布，
人就是这么惨，只是我们人比这个真相更惨，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真相。所以要被点名出来，我们一直在负债，一直在负债，但人怎么能就不知道自己在负债呢？这也是真相，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对，所以说我们是靠着信心要领受这个真理的，领受了，我们再观察自己，哎，好像眼睛就能看见了，原来就是看不见，然后我觉得他说的那个，我们自己不能够偿还这个罪债，是因为我每天加增罪债。他问的那个问题，他说，很多人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要人替我死。我原来就问过这么天真的问题，甚至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刚接触到这个代赎概念的人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耶稣为我死，那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样子。我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自己有多么的，就是搞笑，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满足得了上帝的愤怒？就即便我被上帝就是处决了，我也还不了我欠的债。就
对，
像一个人，他欠了很多的钱，在银行里欠了钱，他可能被判刑了，他可能去坐牢了，这钱就是还不上，甚至他判死刑了，这钱还是就一个大窟窿在那儿，他就是没
对，
有办法被满足的。
即或是无限的罪被满足了，它也是负面的，因为没有义被满足。
就一定要行出神的那个义。
对，因为我们的罪就算是被公正的处罚了，所有全世界存在的人类的罪，都因着所谓的公义被罚了，但依然这是个负面，没有正面的义被满足。我觉得这是我今天领受的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非常清晰。我以前也有过类似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思考，好，我做了错事，那你就罚我呗，罚完了这事儿就抵了，我欠了债，我还呗，还了不就抵了吗？就算这件事情如此做了，依然没有满足神的意。 不可能满足的，唯有神的义才能够满足神的义。
我在想一个贴近的比喻，我试图说一下，不知道准不准，也是刚想到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惨案，比如说一些凶杀的情况，那抓到了这个罪犯之后，受害者的家人会要求一定要把他处死。我在想啊，即便这个罪犯他死了，他被公正的执行了这个死刑，按照律法他就是要死的，这个受害人也永远回不来了，这个受害人的生命就是永远的没有了，他就是亏损了，他就是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窟窿。虽然是公正的处理了，但是然后呢，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是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的，因为其实最最最人心想要的就是我的这个家人，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他能够活过来嘛。就是有一点像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可以用大概的这么类比一下。就是神的那个义他是要被满足的，他不是说只是一处罚，处罚之后他不能够把这一节差的补回来，他只能是在你这个更低的这个层次，好像你是应得的这个报应，你应得的神的这个愤怒，但是神本来要的那个东西就是没有。
确实是这样的，可以这样形容。我觉得就是他说的公义虽然某种程度会以负面的刑罚看似被满足，但真正的正面的义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是没有满足神的义。所以人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完善的人的律法可以满足神的义，绝对没有。这个我今天听的是让我更清晰的一个认知。因为我们不说那么大的刑事案件吧，就说出日常，我那天还看到一对小夫妻，他们拌嘴，很可爱。因为呢，这个丈夫啊要给这个妻子做糖葫芦吃，结果呢他是有比例的，如果那个比例不对啊，水和糖的比例一旦错了，他熬不出那个糖汁，蘸不了那个糖出来的比例呢，他记反了糖跟水。可见平常这个丈夫是不怎么做家务的，如此鲜明的比例他能记反了，常识都没有了，所以闹成了很好笑的一个局面。妻子呢就在旁边说，这怎么办呢？丈夫就说了一句，难道人不能犯错吗？然后当然是他们拌嘴还是很甜蜜的。我刚才就突然想到了，我们日常都会觉得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儿啊是可以有借口的，是可以有理由的，然后我们还会有自己化解自己的错数的各种理由哈、可会自己推脱，日常的日子就这样轻飘飘好像过去了，都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但这些层面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人里面那个罪性啊，它就是这么根深蒂固的。人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把那个善活出来的，把那个爱活出来的，没有的。人就是很惨的，我们日常就算是在表达爱的时候也都是带着很多窟窿的。
对，而且他额外点出这个，不是我们的罪在上帝那里是污秽的，是我们的义在上帝那里污秽。还把以赛亚书64章这一节经文念给我们听。其实我们经常读经也看这些，但是真的要停下来把这句话反复琢磨的时候，我们的意义就是误会的。这件事情还是真的很精准的点到了我们人罪性的根本，就是我们已经完全的堕落了，我们所谓的义在上帝那里一文不值，只有上帝给我们披戴义，他看我们为义，我们才真的义了。所以说我看这个的时候我有个感动，我原来总是尝试要做好多所谓好事的人，我现在觉得哎呀，其实真的也不用这么刻意去做什么事情，因为其实原来那种心态就是还是在想要弥补，想要赚取什么东西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更加的坦然敞开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天都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刻意再去做什么事情，表达什么事情。当然我们的生命会被圣灵不断的更新变化，它会自然而然行出善来，但就是不会再刻意的那么样子去做，好像良心有愧或者怎么样，其实那些都是作为罪人层面的那个义，在上帝那里都是污秽的衣服。
我记得他举了一个小孩子的例子哈，
嗯，
我还蛮喜欢他用小孩子做例子的。他说的是一个3岁小孩子啊，
嗯，
他说他被教导要把好吃的跟朋友分享，结果呢，他就打开冰箱，拿了他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送给了他的好朋友，然后赶紧就跑去爸爸妈妈那里说，你看我做了这个。他很期待地看着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这个时候会表扬他，因为这个小孩子他的潜意识里就是，哦，我这样做了会得到这个表扬。
嗯，
有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潜意识里也在想要这个表扬。
对，
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我在想哈，重新做回这3岁的小孩子，他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在他抬头想要讨取这份表扬的时候啊，如果是有智慧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他讲，嗯，你这样做是为了我现在抱你一下吗？
嗯，
那你要想让我抱你啊，你就直接来跟我说想要抱抱就好啦，
啊，
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呀，我这么爱你，你这样子做或者不这样子做都是我的孩子呀。
哦，
这个小孩子呢，他就会知道原来因为我的身份，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因此我乐意分享我的东西给我的好朋友，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会告诉他，你就去分享吧，下次我会给你准备更多。这个小孩子在这样的爱和真理教导上才会平衡地长大。我想有时候天父的爱大概也类似吧，我们很难揣摩出神浩大的爱，我只能说我在揣摩，我在想我们怎么样生活才能更贴近神的心意呢，明白他的真理，但他明白让我们明白真理以后，一定是让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让我们能活出他的爱来。他不是为了罚我们的，他一定是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活着。所以我还蛮期待听了这么严肃的真理在生活层面怎么落实出来的。我们在圣灵里重生的孩子多么蒙福啊，虽然我们都是懵懵懂懂，对真理也不太那么清楚，但是当我们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被迁入他爱子的国度里，可以一起学习成长了，何等蒙恩的事情啊。
是，其实我们就是要反复的思想神的爱，被神的爱再多拥抱一些，再多沉浸一些。
嗯，
不用想我们的行为要怎么去行，看见神的爱，感受神的爱，自然而然的事情就会流露出来。
是，因为神一定会教导我们呀，他所爱的孩子他一定会教训的。嗯，但我们要愿意接受。
嗯，
这颗愿意的心很宝贵呀。
Yes, I do.
对 ，Yes, I do.
好啦，那真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聊完的也可以留到下一集，因为主日五还有后半部分嘛，对不对？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主题。那我们就留在下一集跟大家一起来听14问和15问。
好的，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下次见喽。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问，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那么是否有逃避这刑罚，再次得蒙上帝喜悦的方法呢？答：上帝要求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此要么是由我们自己，要么是由他人替我们完全付清这公义的所求。第13问， 我们自己能够满足吗？答：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感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我们下一期再见。